今天又是周六，我们照例邀请了两位朋友到演播室来聊聊天。那么两位都是大家很熟悉的老朋友了，一位是美国之音的龚小夏，小夏博士，一位是哈多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连朝博士，欢迎两位。
我们俩搭档的不错啊。
是，已经连续上了三期了哈。
对呀、啊。
其实今天我们想聊的这个话题呢，这个准确来说不是这一周的新闻，是前两周的新闻。但是为什么放在这周聊呢？是因为现在中国不是正在开两会嘛，然后网上就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人民代表的问题。哎，我就想到这美国也有人民代表，而且美国的这个人民代表前一段时间日子很不好过，有没有？所以就想放到这一周来聊。那么为什么说这个美国的人民代表前一段时间日子很不好过？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啊。嗯，这是这个民众在抗议，这台上的议员也只能尴尬的陪笑哈。这也是现场的抗议。
And you want to stand there with the helmet on, expect us to be calm, cool, and collected. Wow, what kind of insurance do you have? Yeah!
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其实是几位共和党的议员在国会休会期间回到他们的本选区去跟选民见面的时候，遭到了一些选民的这个质问和抗议啊。那么连朝，我知道你做过这个国会议员的助手，所以这种场面是不是见多了？
这种场面呢，过去啊没有有，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这种对抗性的这种比较这个暴力的、有点戾气的这种市政大会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现在呢，就是可见呢有点这个两极化，党派的这个气氛啊更加强烈了。那么尤其是这次大选之后，很多民主党人对这个大选不满，那么他们就通过一些个方式来表达。那这个市政大会呢，当时最好的表达的这个反对川普的这些议题的这个最好的一个场所，然后得到更多的媒体的这个报道，这样的来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
是，刚才连朝提到这个市政大会，英文里面叫 town hall。小夏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传统？
这是一个希腊传统。我们都知道希腊的民主制度是直接民主制，所以呢，那个大家差不多所有的公民投票权当时都是男性啊。定期呢就会到这个，他们一般都是在他们的神庙面前去举行这个大会，大家嚷嚷投票通过不通过等等。那么这个传统呢是后来一直到了这个美国新大陆移民来的时候啊，在新英格兰就开始了这个市政大会的传统。那么每个城市每一个小地方，它都是一个一个镇啊，或者是城市啊，或者是这个村子啊等等，都会有，到时候举行这个town hall嘛。那么民选出来的领导人就要汇报说我们做了什么，最近做了什么事情，底下的市民就来进行质询。这种呢就是说因为这是叫直接民主制的一种形式，跟议会代议制是不一样的。代议制你选的代表去代表你说话，而这个直接民主town hall呢，就是大家选民就直接到了上面，可以直接质询这个官员。
对，我就是补充一点，他刚才小孩说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就在美国呢，是因为从十七世纪的时候，这个清教徒移民五月花，我们知道五月花有一个公约，这个公约呢，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那么很多小城镇。这个新清教徒建立这种小城镇都是通过这个一个自治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治理，那么大家会通过这个市政大会呢来决定自己的这个政府的它的预算修路等等这些问题。后来呢就把这个所谓的市政大会就把它推而广之了。那以前是在决定自己的这个预算，自己这个城市里头怎么样来他的政策啊实施这些东西，那么后来呢所有的这些政客们都会来举行自己的这样的市政大会。那么市政大会也不一定在市政大厅里头举行了，在图书馆啊、学校啊，
任何
地方都可以。
对，我还去过一个这个当时是选总统的一个候选人，在一个人的家里面举行市政大会，就是把左邻右舍，所以他们经常会在一些比较亲密狭小的空间当中，比如说什么杂货铺啊、水果店啊，然后这个邻居家里面啊，就是用这种比较
亲密接触，
他可以更直接的来回答这个选民的提问。但是就是说，刚才小夏、连朝你们都提到这是直接民主，但其实现在这是一个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的一个结合，因为 为基本上是属于选民，我选一个这个联邦的代表，然后到华盛顿去，然后呢，这个联邦代表就是众议员或者参议员，隔三差五的要再回到本选区来倾听选民的声音。连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种工作机制。
他是这样的，一般来讲呢，就是几个议员啊，众议员和参议员是不一样的，众议员是两年一任，那参议员是六年。那么众议员呢，相对来说呢，举行这个市政大会的时间和次数要远远多过这个参议员。那么他主要是想针对一个是自己在华盛顿所做的事情向选民做一个汇报，同时呢也听取选民对他的对这个国家的立法的一些一个意见，然后呢带到华盛顿去来跟，实际上是一个跟他选民沟通的一个途径。那么他自己要做一个新的立法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以前在几个州里头做这个做的这个市政大会啊，主要是他我的那个老板呢，他要搞社保改革。那社保改革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议题，一个立法方案，所以呢要做很多的说服工作，所以就要在各个地方，在一个州里头各个地方举行这样的这个市政厅的这个大会，然后说服自己的选民来支持他的这个立法动议，这是一个也是一个主要的工作。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啊，就是在这种市政大会上，选民去发泄情绪也好，或者去质问也好，对这个议员他的政策决定真的能起到作用吗？还是只是说这个给你一个发泄的渠道，就好像高压锅的阀门一样啊，就是闷得太久了容易爆炸，所以我给你放点气儿，让你发泄一下情绪，真的是有实质性的作用吗？
他是这样的，你要是看每个这个议员啊，他的办公室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我们比如说在国会里头的这个，像我过去工作的几个议员都是这样，一个参议员，三个参议员，都是每天呢早上有一个汇报，会把这个选民打电话来就什么议题打电话，他有个汇总，所以来信有个汇总，然后呢看哪些议题是民众最关心的，有的时候他的这个他的决策是根据民意来做的，有的时候他不会根据民意，这是完全取决于个人他的自己的这个判断。
我过去去过很多市政会议，就是大大小小的去过很多，我就发现呢，通常啊，在多数情况下去参加一个议员的市政会议的，都是他的支持者为主，他的反对者是不太爱去的。但是呢，每次到了选举中，非常像现在在竞争很激烈的时候呢，反对者反而就大量的出现在那里。所以你在那些场合能看到很多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对峙。这个媒体这会报呢，是因为从这个角度就报很多人反对。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更有意思是看那个对峙。我以前去过也很多，也跟在市政议会上跟议员吵过不少架，你这么说吧，那个。在这个中间呢，就说你能看到就有支持他的人出来为他挺他，也有反对他的人，但是你要看到哪边的情绪更加激烈，去的人就会更多。所以一般来说呢，在多数的比较平静的年代，你去看到的基本上是以支持者为主，可是呢你在这个比较激烈的，像现在今年这样，你就看到支持反对者为主。
今年议题比较激烈，主要是涉及到这个奥巴马的医保，这共和党议员在国会想要这个推翻奥巴马医保，那么受到了地方很大的压力。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在说美国的这种代议制民主，就是把一个人一招选进华盛顿，然后之后呢，好像这个所谓的民众参与民主的方式，就是在投票的那一瞬间，你才能感觉到你是国家的主人。你把他送进华盛顿了之后，他好像就受到什么各种这个说客呀，或者是金主啊，或者是律师的这种牵制，好像民众就没有参与政治的方式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下到地方去看到这种市政会议或者市民集会的这个现场的环境，你就会知道这个民主的力量在哪里，这个民意的力量在哪里，是不是？
是的，我觉得因为像我在过去在参议院工作的时候，至少是50%的时间放的那个来用来呢解答帮助这些选民他们的这些个有的问题也出了问题，想跟联邦政府的这个联系，想有什么问题要你帮他解决的，大部分时间花在这上面，就是相当一部分时间花在这上面，可能有我比我还花的时间更多的。那你真正做的立法可能顶多是一半时间做立法议题，所以他参与包括在立法议题上很多人也会直接参与，因为每个人都有利益相关， 所以他会很积极的来参与这些东西。那你作为这个选民的话，我们尤其是也因为你即使是共和党议员，你不能说对民主党的这些个选民你完全可以无视，那你都得要有回应的，到帮他们解决问题。
其实最终说起来，你看每个议员都最少在华盛顿有一个办公室，当时连朝是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工作，可地方上有起码一个办公室，有些选区大的有三四个，这些都有这种情况。那么呢，像我自己的选区的议员就有两个办公室，他在华盛顿的这些人就是更多处理立法议题，凡是地方选区的人呢，基本上就是处理选民的问题的。所以呢，在美国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事情，中国人不太了解的，有好多中国人回去，就是在这的中国人回去告诉他们叫做生意的人说，你看看我跟某某议员照的相，我跟这个议员拿出一堆跟议员照相，我说跟议员照相太容易了，你跑去到处，他反正你要跟他照相他不敢不跟你照，因为他要拒绝你。我们记得有一次有一个议员就连任了九届北卡的一个议员，结果喝多了有一天出来醉醺醺的，两个学生拿手机追着他，可能要照个相之类的，他推人一把说我不理你们，就这30秒不到的视频就让他丢了选举。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人民代表的这个意义到底在哪里啊？但是刚才连朝你也提到了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不同，那么众议员的议员任期是2年，那么参议院是6年，他的任期短呢，所以他就是要竞选连任的压力就大，所以他讨好选民的这个主观的意愿就更强烈，那么他受到民意的牵制的力量就更大。
是这样。
但是参议员比如说6年，那么他可能就是很少需要去竞选，那么他可能跟选民之间的距离就更远。那么就说到比如说联邦法官，那根本就不是民选的，而且是终身制的职务，那么他的这个司法判断就可以完全独立于民意之外。所以我们看这个美国的整个的制度设计啊，有些职位离公众远，需要最近距离的倾听民意，那么有些职位离公众近需要直接倾听民意，离公众远的需要跟民意有所隔绝，这套制度背后设计的逻辑在哪里？
最后我要先补充一句，说参议院这个远呢，现在还近了很多，1916年宪法改了之后，原来的参议员呢是州的议会选的，那么他只向州议会负责，每6年一次，他要听州，就是美国是个州权国家，所以这整个设计你要看到就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则是分权，那么权力就是我觉得美国的国父们有时候的脑子怎么想的，权力一定要分散，能怎么分就怎么分。所以你跟就是说，你知道当时美国权力就制宪的，如果看制宪议会的过程，美国的国父们特别担心的一件事，其实还不是这个专制，是暴力，大众暴政，
多数人的暴政，
大众暴政。那么怎么样防止，既要倾听民意，让人民有更多发言权，又要防止大众暴政呢？这一套的制度设计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就是让我们这回看呢，如果说光是凭那个底下示威的人很多的话，那也很可能就会改了，是不是？现在不是这样，
就是这个民粹的这个防止，这个民粹来专制，而把民主变成民粹。
是。
那么这个设计，顶层设计呢，一个你有众院这个来反映民意，有这个参议院呢来叫 deliberate 应该是就是说比更慎重的考虑立法，这个思考立法，然后又有这个法院这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来保障他这些个执法这些法律呢合宪，这样的他这个很多层次的这个来保障，让这个民主不会变为民粹。
是，这反映了很多这个国父在建国的时候的智慧啊。所以前段时间我看到一篇文章，就在说现在美国好像民粹主义之风盛行，未来美国会不会变成一个民粹主义政治？那么那篇文章就在说，这个美国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最大程度上的来体现民主，但是也要最大程度上的来抵制民粹哈。
是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候选人，小夏已经当过候选人那我未来可能也会成为候选人，但你看中国呢，要成为一个候选人，人民代表的候选人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他这个入关入口啊把得很紧，不可能有独立候选人，这个独立候选人受到很多很多打压，所以现在选出来都是官方基本上是指定，他虽然有个所谓讨论协商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但本质上还是官方任命的这样一个。
我接到的问题最多是怎么当候选人，我说你自个儿说你是就是，不是特别简单，
是
因为美国参政是每个人的权利，每个公民的权利，所以呢你要当候选人你宣布 布就是。
是，所以说每四年都不知道有多少人出来说他要当总统，也不知道美国是有多少个总统候选人啊。
我不知道你像记不记得还以前 BBC 有去年，因为人大换届都是去年进行的嘛，有一个叫刘慧珍，那 BBC 有一个视频。就是他们要采访这个独立候选人，结果被这些警察呀、流氓给他们团团围住，根本就不可能进入到他这个家来跟他讨论一下这个竞选的问题。
是，所以这样的横向的对比很有意思。那么这个话题我们先进行到这里啊。